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十七章到十八章十五节，记载了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预告神的应许将会在明年，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实现。那就是呢，撒拉将会为亚伯拉罕生下一个儿子，而这儿子呢，要取名为以撒。而亚伯拉罕和撒拉更要成为多国之父和多国之母，所以从今以后，他们分别改名为亚伯拉罕和撒拉。虽然有神亲自的显现并宣告，但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反应如何呢？他们一个喜笑，一个暗笑，对神的应许能否完全的实现，并不是太有信心啊。的确，按人来看，当时的亚伯拉罕已经老迈了，而撒拉呢，月经也停了。试问一个完全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怎可能生下儿子呢？但神却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亲爱的听众朋友，神提了一个问题，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的回答又是什么呢？德兰修女有一天就告诉她修道院的负责人说，我有3毛钱，想为神办一所孤儿院，收容有需要的儿童们。负责人就回答德兰修女，3毛钱哪够办孤儿院呢？只有3毛钱，你什么都不能做成。德兰修女就微笑地说，你说的对，不过有神和我在一起，加上这3毛钱，我什么都可以做成。是的，有神和我们在一起，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有时候神的应许迟延未到，不等于不应验，而是神的时候未到。就如同不管撒拉相不相信，到了明年，他一定会生下以撒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诗人一样，将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也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因为真正的信靠包括了耐心等候，不轻言放弃，直到神的应许成就。另外，亚伯拉罕待客之道也值得我们效法的，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有外来的打工者，我们更是呢需要去照顾他们，需要教会和弟兄姊妹的关怀与帮助。而亚伯拉罕对人的热忱和关爱，也带出了创世纪18章16到33节所记载的事件。创世纪18章16节记载，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当时这三位客人就宣告明年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后，然后就起行离开曼里橡树，到了希伯伦东面位置比较高的山岗，从那儿呢就向南俯瞰，清楚地看见了死海以及附近的城镇，其中就包括了索多玛。而亚伯拉罕呢，也继续地做一个主人当有的待客之道，那就是陪客人上路。就在路程中，创世纪18章17到20节记载了亚伯拉罕参与了一个属天的会议，那就是神要毁灭罪恶滔天的索多玛和俄摩拉。 为什么亚伯拉罕能有这个荣幸去参与这一次的属天会议呢？答案就是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说的，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是神从万民中所拣选的人，神要透过他以及他的后裔来实现神救赎的计划，使万国都因他得福。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就记载，神说，我眷顾他。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我认识他。所以呢，吕正中译本就翻译为，我和他相交。有圣经学者就指出，我认识他这个动词呢，在盟约里头乃是指认得，或者是承认大家有盟约的关系。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所认得的，神主动和他立约，彼此之间是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神认得亚伯拉罕，神眷顾他，与他立约，而亚伯拉罕就要透过吩咐教导后代以及家人眷属们来遵守神的道，如此呢，就能够讨神的喜悦，自然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了。但是要怎么样遵守神的道呢？那就是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所说的秉行公义，也就是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道德、司法、执法方面要公正，不能够偏待任何人，也不能够徇私枉法。就如同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人秉行公义，那么神自己就更要施行公义。既然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这句话可以翻译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呼叫声音很大，他们的罪恶极重。那么当然，神就要有所行动了。究竟这索多玛和俄摩拉城里头所发出的声音是怎么样的声音啊？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一节就记载，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声音这个词汇在旧约圣经出现时呢，常常是指人被迫害的时候所发出的惨叫声。例如约伯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也包括了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的孤儿寡妇被苦待时的哀叫，还有以赛亚书五章七节所说的被人以不公平的手段对待时发出的冤声，还有就是创世纪四章十节人被杀害流出了血当时的呼叫，以及呢，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而哀叫，这些都是。最后还有耶利米书十八章二十二节遇到敌人攻打时而产生的哀叫。所以呢，耶和华所听到的声音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里那些被苦待受了极大冤情的人所发出的哀叫声。试问，公义又慈爱的耶和华怎能不有所行动啊？因此耶和华亲自下来世间，要做个审查，然后加以判断。当然，无所不知的神早已鉴察万事，索多玛、俄摩拉的恶行岂能够逃过他的眼呢？但神仍然愿意给人多一次的机会，所以他下来查看，他也让亚伯拉罕知道他的计划，让亚伯拉罕有机会为这一座城里的人祷告求情。而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向神求情的呢？他首先向神提出三个问题：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杀这个词汇乃是法官所宣布的判决，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20章第4节、民数记35章19节。公平的法官绝对不会把无辜者处死，因为义人就是无辜者，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神怎么能够把无辜者和恶人同判死罪呢？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吗？抓住了神公义的属性，亚伯拉罕大着胆子向神祈求。他一共呢向神求了6次，从城里呢有50个义人到10个义人。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从50个义人开始求呢？有学者就认为，当时的城市可以出去打仗的约有100人。哎，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的5章第3节。所以50呢就代表一半的居民。亚伯拉罕假设城里应该有一半的人是无辜善良的吧，可惜啊他错了。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停在10个人，接着就不再向神求呢？有学者就指出，这是因为亚伯拉罕在祈求过程中对神的公义和慈爱越来越认识，他相信神必定会以公义对待城里的义人，就算整座城只有10个义人，神都会怜悯。那么亚伯拉罕何须再求呢？也有学者就指出，这是因为10个人是一个城市最基本最小的数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亚伯拉罕关注的不是恶人受罚，他关心的是义人与恶人同待，这是不公平的事情。他的爱心和正义感是我们当学习和追求的。有学者就提出来了，在旧约圣经里常常把祈祷和蒙福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为人祈祷就等于是祝福那人。例如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就记载了，受苦的仆人使人得福，因为他为罪犯代求。所以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小看了我们的代祷，我们不仅要纪念守望，我们更是要透过代祷为别人祝福，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
神的烈火来焚烧彻底，烧尽一切过犯与不义。
神灵的烈火来炼净彻底，使万民圣洁。
吹遍全地，这片土地必然要得救。勇敢站立，其为此地呼救，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祝愿你从天上吹听一直这地，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为此地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主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愿属你的子民，因你跟随。 双手